夏洛斯维尔暴力冲突发生一年后，白人民族主义者周日将在白宫附近集会，预计反对人士也将到场抗议。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日启程前往中南美地区进行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过境，美国之音将派采访团队进行报道。
美国三家智库发布共同报告，称美国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出现隔阂与差异。
8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在即将到来的周日，白人民族主义者将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预计反对人士也将到场抗议。
在去年，同一组织者在夏洛斯维尔市发起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与反对人士的暴力冲突，造成一名民众死亡，数十人受伤。
2017年8月12日，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暴力冲突，数百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以联合右翼为名举行集会，抗议拆除一座邦联领袖雕像。邦联是美国内战中战败的一方，支持拆除雕像的反示威民众发起与联合右翼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双方爆发冲突。期间，一名被怀疑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男子驾驶汽车冲撞反示威人群，造成一名女子丧生，数十人受伤。来自俄亥俄州的21岁嫌犯小詹姆斯·亚历克斯·菲尔茨被指控30项罪名，他对联邦仇恨犯罪指控表示不认罪，如果定罪，他可能面临死刑。美国总统川普事后表示，冲突双方对暴力事件都有责任。
是的，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你双方都要看，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你的报道准确的话，你也会坚信这一点。
他的言论遭到政界人士的广泛批评。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言语会带来后果，在那样的一天，说两方面都有好人，这显然与他应该说的背道而驰。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at one needed to go.
那应该是一个公开表态进行谴责的时机，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谴责心怀仇恨的人，谴责反犹主义者。
在夏洛茨维尔暴力冲突发生前的几个月，已经有民众为抗议当地提议拆除邦联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而发起多次示威。夏洛茨维尔是维吉尼亚大学所在地。一年之后，夏洛茨维尔示威的组织者计划于周日8月12日在白宫附近再次发起示威，反示威人士预计也将到场。华盛顿特区警察局表示，今年将不会允许双方爆发冲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去年在夏洛茨维尔市举办的右翼游行团结右派以抗议者死伤的悲剧收场。今年团结右派组织者将在本星期天到华盛顿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进行集会，除了华盛顿政府跟警方严密准备，也有反对方的示威者已经开始在白宫前举办和平示威。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谢谢乔战。那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这个在夏洛茨维尔呢，去年曾经造成死伤的这个集会，今年将在华盛顿举办。那么呢，这同时也是在这个美国的种族争议非常引起巨大的讨论的同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种族争议呢，其实也是很多的美式足球的球员以在这个球赛前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么川普总统也曾经多次就这个下跪抗议来表示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说球员们以下跪的方式在演奏国歌时候下跪是一种不尊重国歌也不尊重美国军人的一种方式，那么要求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那不过呢，其实这个下跪的抗议方式其实是由一个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叫做鲍尔他所建议的。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的球季已经开始了，那么已经有一些球员开始以下 跪的方式表达对种族主义的抗议。那么于是呢，在星期五8月10号星期五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呢就再度的以两个推文来批评这一些抗议的球员。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些 NFL 足球球员又来了，在应该为国歌骄傲站着的时候，他们却跪着。这些不同球队的球员想要借此展现他们对自己都无法定义的事情的愤怒，他们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还赚大钱，应该要开心，应该要冷静点。那我们知道呢，在现在这个种族问题正在燃烧的同时啊，刚才所说的团结右派这个集会将在本周末来到华盛顿，并且呢将在8月12号星期天的晚上5点半到7点半在白宫北面的拉法月公园集会。那么呢，根据华盛顿地区的地方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华盛顿的市政府收到的申请表示说，将会有这个100名到400名的团结右派的群众集结在拉法月公园，而呢同时也有好几个反对的集会游行也对市政府提出了申请，包括一个叫做华盛顿团结对抗仇恨的集会则是申请了有1000个人，那他们将会从自由广场一路走到拉法月公园。那么今天在白宫外面呢，已经也有一些小的集会在这边集结了。那么我就访问了其中的一些的这个抗议的群众，那么其中一位呢叫做艾米丽，艾米丽呢她是这个反对团结右派集会的叫做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那么他现在对美国之音述说了他们组织的理念。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们是一个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同时要协助建立对抗纳粹跟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抗示威力量，而这些人即将在本星期跟本周末来到华盛顿。
那我们知道呢，去年夏洛斯维尔的集会呢最后发生了一个支持这个团结右派集会的一个支持者呢去开车冲撞反对者的阵营，导致了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悲剧。那么当然今年的华盛顿警方也是严阵以待啊，不止派出大批的警力维持秩序，而且还封锁了多个街口跟街道。那么同时呢，原本华盛顿地铁局还出了一个主意说要让这些这个团结右派的集会分子有专车可以坐，那就他们跟其他的民众并不会有接触机会的话，或许可以减少这个冲突的发生的几率。那不过呢，有很多人就是批评，这似乎是给这些集会者特权，让他们有专车可以坐。所以因此呢，后来华府的在华盛顿地区的地铁局就取消了这个做法。那么刚才说我们访问的这个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艾米丽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他们组织的理念就是和平非暴力的集会。那即使是反对这个团结右派，但是他们坚持以和平的手段。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实际上不会在这里，因为届时所有的据点跟入口将会关闭。不过我们鼓励大家以令他们感到安全的方式进行示威，以及其他的反示威方式。他们也可以去 shutdowndc.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更多的资讯。在自由广场周围将会有友善的集会，同时在拉法叶公园也会有直接的行动。这是一个非暴力的运动，我们完全不相信以暴制暴，我们只是告诉人们来到这里，到公园当中与我们一起，让你的意见被听到，运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你的权利，反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并且加入我们的和平反抗，建立一个运动，确保这个世界知道这样的法西斯主义、仇恨以及偏执还有暴力是不受到欢迎的。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现在正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度假，预计呢在这个下星期一8月13号结束休假。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下个星期一却安排了要到纽约的一个军事基地来签署新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因此他直接可能从新泽西州就过去，他所以他可能不会回来白宫，也不会跟这些集会的群众有见面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就进去问了白宫的新闻 闻室的官员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对即将来的集会是否会有这个声明来发出来，或是川普总统可能会特别录制一段视频给这些集会的群众。那么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呢，白宫目前没有这样子打算跟计划，但是如果有新的消息的话会另外再通知记者。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发来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七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了2.9%，显示出通货膨胀在逐渐但是缓慢的上升。周五的劳工部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这一用于广泛衡量美国人生活费用的数据比前一个月增加了0.2%，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价格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
七月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住房成本上涨，食品支出略有增加，而能源、医疗和服装价格小幅下降。数据显示，尽管经济状况良好，但价格上涨的速度略快于工资的增长的速度，使得薪水的购买力比一年前降低了0.1%。过去12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工资下降可归因于石油、汽油和运输成本的上涨，这些成本在过去6年中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巴拉圭及伯利兹进行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过境。美国之音将派出采访团队为您掌握蔡英文在美国过境的行程。接下来我们请记者李怡华来进一步介绍情况。
这次名为同庆之旅的出访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第5次到外国进行访问，也是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后首度过境美国。因此蔡英文此次过境的行程引起各界关注，同时也引发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们将从洛杉矶为观众朋友了解蔡英文过境期间现场的第一手情况。蔡英文此次过境将会见到哪些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这又将对美台和美中关系之间带来怎么样的化学变化？有关蔡英文此次出访的行程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则完整的电视报道。
蔡英文总统8月12号到20号将展开上任以来的第5次出访，主要行程是参加8月15号巴拉圭新总统马里奥·阿夫多·贝尼特斯的就职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及外交部的行程规划，蔡英文总统专机星期天中午抵达洛杉矶，隔天飞往巴拉圭，回程将于18号从伯利兹飞到休斯顿，第二天启程返台，预定当地时间20号深夜回到台湾，来回在美国过境时间都将超过24小时。虽然过境的行程安排总统府不做事先公布，但依据惯例，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都会到机场迎接。以往几次蔡总统过境美国也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地方首长和其他政界人士会面，另外也会有乔宴的安排。由于这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因此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揣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7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总统出访的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顿，但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的安排是否受到压力。
其实一向我们过境的安排都是以我们的需求、以我们的考量为主，那同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大家一向都知道那个8个字的原则，就是尊严、安全、便利。是
台湾外交部说，蔡总统在巴拉圭除了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外，也会与其他出席典礼的友邦元首或特使举行双边会谈。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部，人口不到700万，1957年与台湾建交。 此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对巴拉圭可能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表示担忧。不过巴拉圭驻美大使罗哈斯最近在华盛顿一场龙舟比赛的活动中告诉华文媒体，巴拉圭与台湾的长期紧密关系不会改变。
这是一个长期关系，我会这么说，我们与台湾有超过五六十年的长期传统关系，我们仍然会紧紧维系这种亲近的关系。
在巴拉圭的访问行程结束后，蔡英文总统将访问1989年与台湾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行程包括与总督及总理的会面，在国会发表演说，参访技术学校及台湾派驻当地的技术团，以及参加侨宴等。中国政府对蔡英文出访中南美将过境美国两个城市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向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并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要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也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基于乘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及尊严，安排台湾当局代表过境，这种安排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三家智库近日发布了一份共同的报告，报告说美国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出现了世代间的隔阂与差异。下面请看记者许湘云和张伟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和查尔斯科赫研究院本星期在美国国会举办研讨会，探讨美国不同世代的族群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所抱持的不同看法与他们的偏好。一起来了解研讨会的详细内容。
查尔斯科赫研究院、加图研究所和芝加哥智库国际事务协会6月份共同出版名为《世代变迁与美国外交政策观感》的报告，调查和分析美国80后、千禧世代、X 一代、婴儿潮一代和20到40年出生的沉默的一代对于美国政策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当中每个世代的想法都较前一代来得更偏向自由主义，而越年长的世代越倾向于信奉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千禧世代对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加强在国外的军事力量兴趣相对低落，但对于自由贸易、全球化经济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认同度则远高于其他族群。报告说，千禧世代对于美国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发动空袭以及朝鲜若侵略韩国，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协助的支持率为 35% 和 54%，是所有族群中最低的，落后沉默的一代约20个百分点。不过全球气候暖化却是千禧世代关注的重点，而越年长的世代越认同美国应该增加国防支出，并且维持在军事上的全球领先地位。相对于年长世代对国防和军事的重视，年轻世代更看重的是贸易与国际合作。
不同世代的美国人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看法出现了变化，我认为公众在这方面支持的模式出现分歧。美国的年轻人并非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而是他们认为过去几十年来情势一直在改变，他们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有不同的想法。
这份报告的作者威廉·鲁格表示，近半千禧世代不希望美国继续在国际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当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美军在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死伤人数，认为应该另辟有效途径。鲁格说，千禧世代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实际上相当务实和谨慎，而美国目前在策略上确实需要更加现实的观点。
千禧世代中的许多人不认同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在阿富汗的项目以及也门目前复杂的情势， 他们希望美国能避免这些情境，他们希望美国能在全球贸易上有更多参与，通过文化途径来和世界链接。他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打出一手好牌。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希望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中很多人所谓的希望美国收手，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不要再做傻事了。这突出了世代之间出现的思维变化。
鲁格表示，千禧世代不认为冷战思维的侵略性途径在现今社会中有效，他们对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保持开放心态，认为能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利益的活动更能够促进国际关系，偏好走私人外交途径，例如鼓励美国企业、学校与外国机构的交流，甚至文化和宗教团体的采访活动，都能为外交关系带来实际益处。
千禧世代希望我们的战略能更加务实和克制，而不是继续我们在冷战结束后使用的首要方法。我认为这能给提倡者一个新的愿景，一个更加务实而节制的愿景，让外交政策不再那么军事化，并且了解到世界上还存在约束，即使我们抱有良好的意图和架构完整的想法，也不一定能在每个地方都达到我们希望的结果。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和他们的国民也有话语权，那些宏伟的项目对他们来说不见得真的重要或者能够实现目标。
鲁格表示，现今的千禧世代不久后将在美国政界扮演精英角色，即使他们的观点相较于冷战时期精英普遍抱持的对抗性思维来说会显得更加多元而融合。鲁格说，从千禧世代的考量看来，美国在军事策略上还可以更多的向大众说明有关美国的限制、可能的后果、利益以及最重要的安全性，并且制定更加务实的政策。美国之音许湘云、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四表示，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新威胁，美国必须组建太空军。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父母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草案达成一致，但有分析认为南中国海局势依然紧张，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斯维尔暴力冲突一年后，另类右翼将在华盛顿集会。华盛顿特区警察局表示，今年将不会允许双方爆发冲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巴拉圭及伯利兹进行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国境。美国智库今日发布一份共同报告，指出美国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出现了世代间的隔阂与差异。
美国军队有陆军、海军和空军，但还没有太空军。建立新军种需要国会批准，不过美国国防部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太空指挥机构，以促使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创立一支太空军。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在五角大楼指出，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新威胁，美国必须组建太空军。请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报道。
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主张，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着手建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加强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新的司令部是向最终建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以抗衡中俄太空威胁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高度复杂的在轨活动，让他们能够操控他们的卫星抵近我们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危险。
美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建立新的军种了。
我们上一次增加新的军种是在1947年，使用新军种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就像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意识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而建立新的空军一样，支持者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当建立太空军。
我认为在太空方面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太空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群熟悉和了解太空的专业人士。
国防部长马蒂斯现在支持太空管理计划，但他过去反对另立新军种。马蒂斯去年致函国会，提醒说，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目前，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军方的太空专家，并继续保护无人的卫星通信、导弹预警和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宇航局将继续负责载人太空飞行。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2020年前正式批准成立新军种太空军。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俄罗斯卢布兑换美元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美国周三宣布，因为俄罗斯在英国领土上对前俄国间谍施加神经毒气攻击，而对莫斯科施加新的制裁。俄罗斯否认使用神经毒气，这是一种被禁止使用的军事级毒气。
莫斯科在周四表示，制裁违反了国际法，并宣布了报复性措施。请看美国之音霍克发来报道。
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罗斯一直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显著。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市值约为600到70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市场的情况，而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的市值为3500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向俄罗斯人民保证说，该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俄罗斯人看起来并不特别担忧。
我们的国家要无视这些制裁，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不管他们施加什么制裁，或者还要追加制裁，我想这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
俄罗斯的财政损失还没有迫使总统普京停止对东乌克兰的干预，以及干预他国的政治进程。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说，美国的制裁是徒劳的最后通牒。一些分析人士说，制裁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西方一直希望对普京施加的压力越大，制裁越重，俄罗斯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从而迫使普京改变其做法。 但是过去四年这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称新的制裁措施严苛，一些俄罗斯人担心普通公民会付出代价。
这是个大棋盘，而人民则是筹码。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观察情况，试图生存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确保不会受到制裁或外界影响。
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于8月22号生效。这项制裁的依据是美国法律禁止化学和生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的父母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之前的身份是永久居民。
维克多和阿玛丽加·科纳夫斯星期四在纽约市进行了入籍宣誓。这对斯洛文尼亚夫妇的律师迈克尔·威尔德斯对记者说，夫妇两人自行申请公民。
科纳夫斯夫妇跟多数人、数百万人一样，经历了美好的历程，取得了公民身份。他们按照要求、等候、申请程序和面谈都与其他任何人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保安措施。
这对夫妇的女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反对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按照这种制度，合法生活在美国的家庭成员可以暂住亲属移民美国。川普说，这种连锁移民有可能会把恐怖分子放入美国。到周四夜晚为止，川普还没有公开表明他的姻亲加入了美国国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北京官员本月就一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草案达成了一致。该准则意在防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发生事故，但不触碰主权问题。同时，中国继续在南海军事化行动，美国也通过执行自由航行等方式表明立场。南中国海的问题局势前景如何？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齐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来一同谈。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今天的节目。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王教授，首先我想请教您，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在周五呢，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了一篇报道，那么 CNN 的记者在南中国海上空是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该区域这个迅速扩张的军事化的这些设施，并且在这个记者飞越这个南中国海上空的期间，中方是6次对记者乘坐的这个美国海军侦察机发出了警告，要求美方撤离。那么美军在表示身份之后呢，也是表示说自己是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空之外来进行合法的军事活动。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中国发出警告这个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此前呢，菲律宾方面也是表示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方的警告，并且也对此表示了担忧。那这个事件之后呢，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周五也是在中文网站上发表一篇回应，呼吁中国的读者对中国军人点赞。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件的评论。
我想现在的情形跟几年以前，就是说在北京还没有开始在南中国海大量的吹沙造陆从事军事活动来讲，最大的差别是现在的话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很多的一些岛礁，就是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讲的话，还有包括2016年的那个国际海洋法仲裁公约仲裁的这个法庭都判定没有任何一个是符合这个海洋法公约定义的这个岛，但它不管怎么样，它是礁，它把它吹沙，然后变成陆地，变陆地之后呢，它就把它增加这些军事设施，比如说盖军港、盖机场、盖飞弹设施。所以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在这边的话，他们的军事部署还有投射能力并没有增加。但是北京的话已经大大的增加了，所以他可以，所以你注意到你刚刚提到那个 CNN 那个记者所做的那个美国的军机的话，他是从冲绳，美国日本的冲绳的加守纳基地出发的，那个到那个南中国海的话差不多1000多海里路程，但是对于北京来讲的话，他现在在南中国海已经有很多的驻军，所以他大可以的升空，然后对不管是军舰也好，或者是对军机也好，加以警告。 以后这种情形的话会越来越多，而且外方的话主要是美国了，要加于这个就说伸张这所谓航行自由的这个困难度还有这个代价会越来越高。
嗯，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它和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区一直是有一些主权上的争议。那么此前呢，中国与东盟国家也达成了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大纲。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大纲中这个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些地方，还有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进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是历经多年仍然未能成型。那您认为这一次这个达成一致的这份大纲有没有可能能带来一个建设性的成果？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行为准则 Code of Conduct 话是已经谈了非常非常多年，但这个时候就要谈成或不谈成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在北京的一念之中。这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有关系，就是说北京现在认为说从这个军事造陆角度来讲的话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他希望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来然后这个结果的话是按照他现在这个占上风这个事实。那东盟的话是有十个国家，他们从一开始的话就采取所谓的这种共识决，或者说所谓的 ASEAN 的这个 principle， 所以要谈出一个就是说一个版本的话其实是很困难，这就给予了北京一个各个急迫的一个机会。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现在谈的这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话，它有几个东西的话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它是没有这个拘束性的。第二个的话它不是条约。第三个它没有牵涉到这个生索国之间的这个领土的争议的。第四个它没有遵照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面提到这种所谓的争端的解决的争议。还有一个可能令外面的国家的话比较担忧的是说他有提到这个比如说海洋开发但是不邀请这个外来的国家参与。那甚至于他这里面也提到说为了要增加这个信心建立的话，中国愿意建议跟这个东盟的国家来进行这个军港的互访，然后共同也军事演习。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变成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中国的内海，然后这个周边的东盟的国家呢都能够尊重这个中国的利益，然后逐渐把这个境外的国家给排除。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他又提到说这个行为准则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document， 所谓 living document 就是说他这个内容的话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形再修改，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这个境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还有欧盟国家的话多加注意。
嗯，是。那关于同样的问题呢，我在今天周五的上午是采访了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那么他的观点呢和王教授的观点其实有一些的这个相似，我们下面先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idea that the no country could pursue military.
中方提出一个想法，即不希望区域外国家与东盟国家进行军演，除非军演得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同意。这是前所未闻的。举个例子，俄罗斯为了在中亚国家间扩大影响力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中国在做一样的事。据我了解，目前越南对此表示反对。越南也反对在联合能源项目中只允许区域内国家参加，排除区域外国家。不管是能源项目还是军事演习，中国都会反对美国介入。
Only involve the local powers and not involve an external actor without everybody's approval, which in either case would, for the energy and for the exercises.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王教授，刚才您和这个怀兹博士其实都提到了，在这个大纲里呢，中国是提出了说希望和东盟国家进行军演，但是不准许区域外的国家来参加。那么怀兹博士也是提出说这是故意要针对美国，您怎么看？这体现中方怎样的一个考量？有没有可能获得东盟国家的认可？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要分化美国跟东盟国家的关系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提过说东盟国家的话它是采取所谓的共识决。如果说这个经济的开发也好或军事的演习跟境外的国家，东盟国家跟境外国家要做这些事情需要这个中国及所有的11个东盟国家 都同意的话，过去的话可能是只有一票反对，将来是不是十一票都可以反对？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做法可能是想要这个分裂美国和东盟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提到这个
是
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在这个亚太或者说在东盟以及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就肯定要提到这个经济和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中美之间现在是存在着很大的这个贸易争端和经济上的这个争端，而东盟多国对美国也是有很巨大的贸易顺差的。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所谓的贸易战对于东盟国家的立场是不是会产生影响？
首先东盟国家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就是说一份那个共同的文件，然后这刚才分析家已经提到，比如说越南跟马来西亚甚至于新加坡不同的意见等等，所以每一个东盟国家他在衡量最后要怎么样的话，其实都是考虑过他自己跟中国的双边关系。那这中间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菲律宾的话是这东盟国家里面有两个国家跟美国的话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协防条约的，美国换句话讲说美国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防务上的义务，就是菲律宾和新加坡。但是菲律宾呢在2016年前他是主张最利，就是把这个中国带到这个国际法庭去，结果他打赢了，但是打赢了呢他马上这个态度就有180度之转变，所以他变成是说是单方的去跟中国修好，所以在东盟国家里面他现在是跑到最前面这样子。所以那菲律宾的话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甚至过去是美国的殖民地。那你刚刚提到的贸易的问题的话，中美贸易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这个东盟国家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都是抱着一些忐忑的心理，就是非常的担忧。那么他们当然希望说他们在跟这个中国增进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时候，美国在这里能够继续的这个发挥一个稳定和安全保障的一个作用。就换句话讲说，东盟它始终以来的话都希望说在中国跟美国两个中间能够游刃有余。
是，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这个我是也请教了怀兹博士，那么他也是和这个王教授的观点非常的相似，他认为这个东盟国家呢对美国最近的一些做法也是有一些的担忧在。我们先来听一听怀兹博士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他们有若干的忧虑。第一，他们不想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或经济战，因为这会伤害到他们。第二，他们担心美国会像对待中国一样对待他们。第三，他们也可能不想成为中国的卫星国。我认为总的来说，他们有些担心川普政府的政策，担心川普不是对中国过于强硬，就是可能为了经济利益抛弃伙伴和盟友，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东盟国家显然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舒服，但从长远角度看，趋势就是中国是该地区日益茁壮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东盟国家正在找办法应付这一局面。
是，王教授，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怀兹博士的观点，我想听一听这个您的看法，还有就是这个川普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首先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美国从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开始就有一个积极的政策，这是他那个所谓的重返亚太的政策里面有一环是希望说能够加强对于这个东盟国家整体的一个外交的协助。这个出发点就是说他们美国意识到，就是说东盟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于十个国家加起来的话面对中国的话都太小，所以说如果说能够要跟中国站在一个比较利基点稍微平等的一个基础上来谈判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东盟一体。好，这一点。然后提到就是说这个您刚刚问到说这个川普总统他到底这个南中国海的政策是怎么样？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啊 ，Randy Shriver， 他前两天讲过一段话很重要。他说这个美国在这边的这个基本的立场的话是这个是一个过去讲是开放的亚太，现在讲是开放的印太啊，那个 Indo-Pacific。所以这既然是开放的话，当然包括说 没有人能够限制这个航行的自由啦，还有经济的互助开发等等。那他已经在公开场合已经讲过说，他认为北京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警告这个习主席，就说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会加以对抗啊和抗拒。所以接下来怎么做的话啊，我觉得应该这个大家应该拭目以待。也说是川普总统可能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立场非常的清楚，而且做法有效的话，那可以替他这个所谓的印太政策的话加分。
嗯，好，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川普政府的印太政策，那么怀斯博士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南中国海和印太政策是怎么看的。
印太政策还不够完善，他们说了一些，但我不确定那些和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什么不同，可能还是一个延续。目前对于美国如何对待自由航行、南中国海、东海问题，川普政府政策和奥巴马及前几届政府的政策十分相似。
是的，王教授，我想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和东盟国家已经是就这个大纲达成了一致，那么美国方面这个立场似乎也是比较的坚定。那您认为接下来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最后这个协议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document。那美国和这个境外的一些这个境外的国家的话，应该坚持的就是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国际法上的原则，比如说包括航行自由，包括和平解决争端等等。然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话进行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话，也不需要跟中国打招呼，还是照样的在做，但是要预期到就是说将来的话面临到刚才你提到那个六次警告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一所大学正在探索无人机精准技术的应用，无人驾驶飞行器有望在未来10年成为全球农业的重要帮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国大会星期五批准任命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为下一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是智利的第一位女总统，曾经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右翼政权下受到过酷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提名巴切莱特为下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在周五通过了该提议。在投票过后，古特雷斯告诉记者，他完全信任和支持巴切莱特。
他在人权发展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上任，仇恨和不平等在全球上升，对国际人权事业和人权法的尊重在降低，公民运动团体的空间在缩小，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要度过这场动荡不定的时刻，我们必须要有坚决支持推广各项人权的人，这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权。我们需要一位能够确保联合国人权机制完整性的人权理事会主席。
巴切莱特将接替即将在8月31日卸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
我们很欢迎，我认识米歇尔很多年了，只要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就会开始准备交接工作。
在一份声明中，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谈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没有处理古巴和委内瑞拉政府犯下的我们时代最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他说，指出这些失败之处而不接受现状的责任将落到巴切莱特身上。六月，黑利宣布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并辩护说这是因为人权理事会经常不公正地批评以色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目前处于休会状态，国会议员返回选区积极从事竞选活动。除了传统的行程之外，社交媒体也成为了议员们与选民沟通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如何改变和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脸书直播，一边开车一边与其他议员讨论法案，同时一边和选民互动，这样及时又活泼的沟通方式在当今美国国会政治扮演了日益重要的关键角色。社交媒体使用的普及改写了政府决策者的治理模式。
从每天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讯息能有多快传播开，媒体能有多快把新闻消息传达出去。
美国国会图书馆星期三召开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了社交媒体研究项目的研究员讨论他们的新发现。这项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美国国会政治的研究项目从2008年开始进行。项目负责人沙根说，国会议员发现用社交媒体将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将讯息更直接地传递出去，这对政坛在野党来说是一大利器。目前美国国会两大政党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但一开始的情况并非这样。
我们开始进行研究时发现，共和党在社交媒体上远比民主党要活跃，但研究项目开始时，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这样的结果和共和党有关，还是和他们当时是少数党有关，因为他们用社交媒体更能将信息传达出去。不过我们现在发现，民主党后来居上已经和共和党一样了，无论是在平台多样化和使用比例上，民主共和两党不相上下。
现在几乎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社交媒体能让国会议员以激进直接的方式与选民进行互动，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不过这样的便利并非没有风险。
它的风险和它的好处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好处是一切互动是即时的，但同时你也很难知道你到底在和谁说话，这些讯息又是从哪里来的。可以想象，有些议员必须要当场对这些网上的反应做出决定，判断他们的讯息是否有用，是否合理。
无论社交媒体存在的风险有多大，21世纪的社会，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可缺少的沟通管道，同时也打造了民意表达的新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在未来10年能成为全球农业的重要帮手。
德州农工大学正在探索无人机精准技术的不同应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休斯敦带来的报道。
无人机可能很快将变成农业的无价之宝。
我给我父母不断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扛着锄头到园子里锄草。那么现在我到外面放飞我的无人机，
从除野草、驱害虫到维持农作物的整体健康，研究人员说，无人机是精准农业的未来。
你可以了解在农田的哪一块地去撒农药和施肥，而不必浪费在整个田间。
我们的目标是培育更好的庄稼，帮助农民从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中得到更高的经济价值。
无人机上可以安装不同的感应器，让研究人员从高空俯视的角度得到不同形式的农作物数据。
我们可以观察农作物颜色的特点，真正的作用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式来评估收成，弄清哪些做得最好。
无人机还能对付杂草。
如今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产生了抗药性的杂草，还有那种一般是从控制措施中漏网，结果多年后成为问题的杂草。
一株野草可以结出数百万枚种子，这意味着种子会进入土壤，明年又会长出更多杂草。
通常农作物顾问要走进农田观察杂草、昆虫和病害，这不仅消耗时间，价格昂贵，而且并不完全准确。
如果能利用无人机，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且效率和准确性会提高很多。
如果使用无人机，就不必再为了抗药性杂草而向整片农田喷洒化学药剂了。
如果我知道自己农田里哪块地方有问题，我可以用一批无人机配上专门需要的那种化学药剂，专门去对付那些地方。
大概在未来5到10年，你可以看到非常好用的软件，让非洲、亚洲、南美的农民或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工具，基本上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数据，他们可以用来育种或者决定何时可以对作物喷药。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说，即使在初级水平，无人机也能让任何持有手机的人通过拍照或录像来监看大大小小的农田。美国之音李爱云休斯顿采访报道。
今天狂野的美国西部标志性的金矿、酒吧和牛仔似乎已经成为过去，那段历史仅仅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之中。
但是亚利桑那州奥特曼的采矿小镇却从没有放弃过古老的西部传统，在这里交通工具仍然是马和驴。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演员们在演绎19世纪中期淘金热时期美国西部的生活。在那一天，像奥特曼这样的小镇爆发了枪战，不法分子抢劫银行，窃取黄金。今天，奥特曼小镇每周都会为想要回到过去的游客表演几次，看看老西部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暴力和令人惊叹。
与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非常年轻，所以人们对狂野的西部很着迷。他们喜欢过来看牛仔、矿工和所有不同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采矿社区。
19世纪晚期，人们首次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地区发现了金子。几十年后，采矿者来到奥特曼小镇来寻找财富。奥特曼小镇的人口增加到近10,000人，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人离开矿井和奥特曼小镇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居民减少到只有300人。但是奥特曼镇在40年后重新焕发活力，这次是作为旅游胜地。大麦克福克斯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搬到这里，找到了自由。
我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决定和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人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你必须去做这个，你必须得买保险，你必须这样做。不，我的生活我做主。
因为淘金他可以负担得起，这不是一个笑话。奥特曼镇还有金子，地质学家估计这里的山中至少有7000万盎司的贵金属。但旅游业正在拯救这个有着众多景点的城市。友好的驴子，好莱坞演员克拉克·盖博和卡罗尔·伦巴德度蜜月的酒店，当然还有幽灵。没有幽灵就算不上是狂野的西部小镇。美国之音杜罗特，亚利桑那州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